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十七章的第三节，过去的阴魂。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五段，他说身体在圣灵的眼中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那这边我要特别提醒你的是，身体并不能被心灵利用来交流。他这边所说的交流工具，并不是说灵性的交流需要身体，而是说身体此刻正在帮助你学习，比如说你在听我的录音，或者说你用你的肉眼在读这个奇迹课程。那虽然说是利用身体的，但是真正在学习的是你的心灵。那么真正跟其他弟兄交流相通，真正在宽恕的，当然也是心灵。然后最后真正回归到上主里面的，其实也是你的心灵。好，那下面第三句呢，他说你若甘愿只记得爱的善念，就是我们说爱的念头，那么忘却其余的一切，那么剩下的只有永恒，那么过去便会焕然一新，变得跟现在一样。那这句其实他真正的意思应该是说过去、现在跟未来都会焕然一新了，因为在小我的笼罩之下，我们对过去都是什么呢？几乎都是定罪嘛。那你对过去定罪之后，你对未来就会产生各种恐惧嘛。那么你的现在就会被，要不然就是在定罪过去，要不然就是在担忧未来所占据。好，这是我们原本小我的状态。好，那所以说其实你宽恕了过去，也就等于是同时释放了未来。好，那下面呢，他说过去跟现在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矛盾跟冲突了。那什么叫做过去跟现在的矛盾跟冲突呢？举例来说，譬如说你买了一件衣服，然后现在你觉得后悔了，这其实就是一种跟过去的冲突嘛。然后我们人的想法会不断的改变，甚至有时候一分钟里面也可以改变好几次。那这个就是之所以会有矛盾跟冲突的原因嘛。那么他说呢，他们的连续性强化了当下的真实性，当下一刻便借着你对现在的珍惜而延伸出去。那这边这两个现在其实应该都翻成当下会比较好一些。那么我们在正文的十五之一有特别讲到当下跟现在，我自己有把它做了一个区分，会比较好了解。因为这边所说的当下，很显然的已经跳出了时间轴的那个范畴啊。他讲的这个当下呢，应该是指这个实相的境界啊。所以即使当下也是永恒，他说延伸出去就是延伸以至于永恒的意思。好，那下面第八句呢，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救赎要在过去下功夫，因为那是分裂之时，故只能在那里化解。这边我头一开始看的时候也觉得这个有没有写错，不过他的原文真的是怎么写的，那我想可能我们还是要帮他解释一下。所谓在过去下功夫，其实这个有时候文字就是不管他怎么写，你也是都可以帮他去诠释出来的。譬如说这句如果说救赎要在现在下功夫的话，这也是完全可以的，这句话也完全符合奇迹课程的精神。也就是说你宽恕的这个功夫是你当下就要去下功夫。好，那么他说这个救赎要在过去下功夫的话，应该是说我们要去宽恕过去我们所定罪的种种一切。好，那因为定罪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分裂嘛。好，所以他来说那个是分裂之始。好，那么下面的第六段呢，他说小我想尽办法在枝节上解决问题。他这个所谓枝节，其实首先就是向外解决问题，在这个外面的小我这个世界去解决问题。好，那么对奇迹课程来说，所有非根源性的问题其实都是枝节的问题。所以这个所谓枝节并不是说这个问题看起来是大还是小，所有不是在根源上面解决问题都是叫做在枝节上面解决问题。所以他后面说绝不追溯问题的起因，如此才能保证问题永远不得解决。这个就是小我最有意思、最吊诡也最迷惑人的部分，很多人都被他骗。因为小我他很会制造问题，他其实也很会解决问题，他会提供给你好多方法，都是外面的，让你如何在外面，在不是根源的地方去解决问题。那么这其实是一个障眼法，他其实是要想要让问题不解决，但是他要让你没有发现，他要让你感觉他是很努力在帮你解决问题。 好，那这边呢，我强力建议你，如果说你没有读过练习手册79课的话，这一段呢跟79课一整课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搭配、哦、那么如果说你对那一课印象模糊了，你还可以去翻一翻，这课写的文字很简明，不会花你很多时间，但是非常适合初学者去研读、哦、它主要就是讲说小我在外面制造很多问题，去掩盖了它里面那个其实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分裂，然后他会很努力的往外面去解决问题，来掩饰他不想要解决里面问题的那个心态哈。那么他说呢，圣灵只愿帮你一了百了的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他会追根究底，在问题的源头彻底化解。那个源头就是下面一句写的那个分裂哈。好，那下面第十句呢？他说，因为你越来越想亲近他，也越来越难忍受他的离去哈。也就是说，如果你奇迹课程学的越深入的话，你应该是对于不平安的忍受度是下降的，而不是上升的。只要有一些些不平安，你就会觉得你已经好像走上绝路的感觉，你非得要宽恕不可，要不然你会受不了。好，那么下面的第七段的第二句开始呢，他说，上主只有一位圣子，凡是结合于上主之内的生命，小我都无法拆散他们。每一个关系都蕴含着神圣的火花，不论多么隐蔽，都没有人毁灭得了它。就是每一段关系呢，其实都有一个宽恕的机会，都蕴含着宽恕的种子。就是看每一个当下你怎么去看待你眼前的这段关系。那么它有时候都会翻译成人际关系，但是其实奇迹课程很少有人际这两个字出现 ，personal， 大部分它都是原文都是只有关系两个字。因为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关系、哦、那大部分人一开始学奇迹课程都是在人际关系上面不断的去行宽恕，但是你会发现你跟很多其他的东西也都有关系啊，你跟你家里面的所有的物品啊，你跟你的金钱啊等等这些，这些也都是很重要的宽恕课题。那么他说呢，造物主只有一个关系，这关系中的每一部分都能反映出他的造物主，这个关系其实就是一体性的、啊、那么你跟弟兄的关系其实也就只有一个，就是一体性，那这一关系其实也反映出你们的造物主。好，那下面的第八句呢，他说，将过去一切都交到圣灵的手中，好，那么他会帮你改变你对过去的看法，但是你必须先搞清楚自己究竟赋予了过去什么意义，以及你之所以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好，那这个是我留给你的一个课后思考跟沉淀，就是你赋予了过去什么样的意义呢？以及你之所以这么赋予，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什么样的目的在。好，那下面第八段呢，第四句开始，他说，在他的思想坐标下，所谓的当下就是根据过去的幻象，并且只保留对不神圣联盟的有利因素而放弃其余的一切。这个他当然是指小我、啊、那小我在过去他怎么去看待过去呢？他在里面收证、啊、那收集什么呢？收集有罪的那个证明，然后以便他可以去定罪、啊、所以他把它叫做不神圣的联盟，这个就是你跟小我之间的那个联盟、啊、那么圣灵是做相反的事情，收集弟兄无罪的那个证据、啊、所以他下面一句说，不幸的是小我所放弃的都是真理的见证，他们原是过去为现在所能提出的最好见证。好，所以你看这个世界真的是很有趣，就是因为我自己学了这样好多年下来，就是你的心真的愿意宽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这个世界还真的没有人，真的没有一个人试图在伤害你，真的在伤害你，其实真的都是我们自己在伤害我们自己而已。所以就是看你愿意看到什么、啊、你愿意看到分裂跟定罪吗？还是你愿意看到的是合一跟无罪？那这个愿就会带着你去在外面这个世界找到你想要看到的事情跟你想要看到的证据是什么。所以同样一个世界，它可以证明出的那个世界观可以是完全两套不同，截然不同的一个观点。好，那下面第九段呢，他说，你究竟想与真理或者幻象合一， 决定权操之于你，但是你必须记住，选择一方等于放弃另外一方。啊，所以我们这个第十一章的标题叫做小我或者是上主，意思就是告诉你说，你选了小我就放弃了上主，选择了上主就放弃了小我。那么他说呢，凡是被你选中的，你必会赋予他美善与真实性，因为你一定对他非常重视才会选中他。那即使是小我的世界，你也会赋予他美善跟真实性，如果你觉得他在你的眼中有价值的话。好，那最后第十段的第三句，他说上主创造他们，就是弟兄呢，不会让你利用他们来伤害自己，不是让你利用他们来伤害你自己。这个会让我回想到我们之前读过的十五章第十一节最后面，他有一段祷词是我非常喜欢的，那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句就是说，你不要利用你的弟兄来囚禁你自己。好，你想想看，你本来觉得天经地义就是他们的错，100个证据1000个证据很明显就是他的错，就他说是你利用他来伤害了你自己，你利用他来囚禁了你自己。好，这是一段很值得玩味的话。好，那么我们今天跟你一起读完的正文的十七章第三节，它的标题是过去的阴魂。